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赞美主。诗篇100篇四节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那下面让我们拍起我们的掌，举起我们的手，你也可以找个宽敞的地方来跳舞，来赞美我们的神，用我们的全人全心来赞美我们的主吧。感谢赞美主，让我们的一生充满对神的赞美，是我们的神将我们从死荫的幽谷带入丰盛的道路，是我们的主将我们从软弱变为刚强，灰心给我们盼望。是的，我们的主，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是我们的山寨，我们的盾牌。
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灰心的找盼望，是你叫万物伏在你脚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要举双手来敬拜，来相服于你，叫我全人投入你爱你怀里。我要一生一世尊崇你生命，
感谢我们的主，把我们拥入他的怀抱当中，使我们享受满满的爱，使我们得以完全自由。我们一起来向神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赞美你，主要谢谢你，你这样的爱我们，把我们带回到你的家中，使我们不断领受主你话语的真理，让我们信的正确，活的正确。主要把陈牧师向你交托仰望，主要你来带领他，你亲自借着他的口向你的众百姓说话，你赐下当下瑞玛的话语，使每个人都能在主你的真理当中，行在主你的旨意当中。感谢主，赞美主，祷告奉主的名，阿门。
阿们，感谢主。大家好啊，弟兄姐妹们平安。
杨牧师好，杨牧师
好，杨
牧师好，杨牧师好，杨
牧师好，
大家好，
杨牧师，
分享一下屏幕啊。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在耶稣基督的名里欢迎你们来参加读春点教会的主日敬拜活动，欢迎你们来跟我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变数的时代，从房市到股市，从国际社会到经济环境，战争的鼓声好像就在地平线响起一样，世界充满很多的不确定性。不过不管世界如何变幻，不管环境多么复杂，神的话语是确定不变的，即使天地都消亡了，神的话语仍然是信实的，不会改变。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一段非常有名的经文。保罗对以弗所教会说，说不要做你，要做新的你，要做神创造的你，要做神在改变的你，要做那个满怀信心走进面前机遇的你，承认自己的软弱，但对自己在耶稣基督里的刚强充满自信，做新的你，让他的大能大力在你的里面做超过你的所求所想的。我们都知道神可以做到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因为这写在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里面，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如果你继续往下读，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你会看到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到底是什么样子，神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样的预期，这对我帮助很大。神一直在我的身上做工， 在改变我。你可以问玛利亚，神在做工，让我变得更温柔。因为玛利亚前一段时间祷告说，希望我变得更温柔。所以姐妹们，你们也可以做同样的祷告，有些弟兄也可以做同样的祷告。这个祷告真的有用。玛利亚可以告诉你们，最近我很耐心，很体贴，说话很温柔，全是赞美，任劳任怨，又做家务又看孩子，垃圾袋还没满就把它扔出去，以至于玛利亚说，别那么急着扔啊，太浪费垃圾袋了。你们想不想自己的老公变得更温柔呢？你们想不想自己的妻子变得更温柔呢？所以跟你的配偶说，如果你的配偶不在你的身边，你对他宣告说，说你需要改变。大家一起说，你需要改变，
你需要改变，
需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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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改变，需要改变，
阿门。
你需要改变，
阿门。
需要改变。
我们很容易，我们很容易对别人说这句话，但是为什么有时候当神要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做改变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不够恩典了呢？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恩典跟改变并不矛盾，所以我们今天要讲恩典，也要讲改变，因为恩典带来改变。我需要神在我的生命中做工，给我带来更多的改变，因为我离神计划中我应该有的样子还差得远呢。神希望我们是什么样子？有谁知道神希望我们是什么样子？让我们一起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的24节，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看到了吗？照着神的形象，这就是神希望我们成为的样子。但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像神一样，哇，我真的非常需要耶稣。我本来以为我只是需要耶稣把我接到天堂，我本来以为我只是在死的时候需要耶稣，但其实我需要耶稣每天在我的生活中帮助我，我需要耶稣帮助我做正确的决定，帮助我形成好的习惯，让我能够在真理的公义和圣洁中被造就。我们提起耶稣的时候，经常会想我们在天上的新家，我们都会进天堂，有一天我们会见到我们的爷爷奶奶、小学的老师。但是在我们需要天堂的新家之前，我们需要在地上有新的习惯。我开始讲恩典福音之后，经常听到有人说我们是异端，他们说你们讲罪讲的太少，他们说我们总是讲接纳恩典和神的爱，让他们觉得我们是在给人犯罪的许可证。我就很奇怪，给人犯罪的许可证，什么时候犯罪需要许可证？犯罪当然是一个很糟糕的翻译啊，因为它可以指违反刑法或者其他的法律，但是我们在这里讲的是达不到神的标准，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过犯。我认识的大多数人过犯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许可证。罪是什么？是18个轮子的大货车吗？你需要执照才能开？是直升飞机吗？你突然需要执照才能开了？罪是打猎吗？在许多国家你必须有许可证才能打猎。你冲你的老婆孩子大吼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许可证。我说这个可能有人不爱听，但事实上你知道你的过犯的许可证是什么吗？就是你的出生证。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应该怎么样自私了。诗篇说，我生来就是个罪人，在母腹成胎的时候就有罪。不是说你还没生下来就已经犯罪了，而是说你还没生下来就已经知道怎么去犯罪了，不需要有人批准。每一个不同意你的过犯的许可证就是你的出生证的，肯定还没生过孩子，还没有仔仔细细认真的在镜子里看过自己。但如果我只是告诉你这是你的过犯，如果我只是告诉你这是你没达标的地方，如果我只是告诉你这是你昨天就可以变得更好的50种方法，如果我们的焦点都放在那儿，会发生什么？我们会继续过犯，因为我们会做我们反复强化的。 罪犯罪的许可证，我还没有见过一个人。我给各种各样的人传过道，在企业里我管理过各种各样的人，南方人、北方人、新疆人、东北人、中国人、外国人、老人、年轻人、男人、女人，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人需要许可证才能财迷，才能骂人，才能发怒。如果你管教孩子的目的是要让他给你争气，而不是根据他们的特点引导他们成长，这就是罪。你不需要许可证。我的经验是，人们不需要许可证去犯罪，但是人们需要许可和力量去摆脱罪。所以对那些跟我说我们给人犯罪的许可证的人，我想跟他说的是，我明白你的出发点，我知道神有一个标准，但是我们更需要让大家明白的是，那个给了我们标准的神同时也会给我们力量，那个给了我们标准的神同时也会给我们爱，那个给了我们标准的神同时也除去了罪在我们身上留下的耻辱，那个给了我们标准的神同时也会在我们达不到标准的时候接住我们，那个给了我们标准的神会在我们迷失的时候把我们找回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恩典，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许可，不是需要许可去犯罪，而是需要许可去摆脱罪，知道罪不能让我永远消沉，知道罪不能永远绑缚我，知道罪不会让我死亡，知道罪不会毁掉我的生活。我有神的许可，可以从罪的陷阱中爬出来，我有神的许可，可以从失败的坟墓中走出来，我的未来不会是永远在罪里，我的未来是在神要让我成为的那个新人里。我们都需要恩典，大家一起说，我需要恩典，
我需要恩典，
恩典，
恩典，
需要恩典，
我需要恩典，
恩典。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
恩典，我需要恩典。
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是大家刚才说的这两句话，
我需要恩典，
叫做你需要改变，我需要恩典，
恩典。
啊，今天晚上睡觉之前，你可以跟你的配偶说，说你需要改变，我需要恩典，很开心是不是？当然这是开玩笑的啊，我们都需要恩典，也都需要改变。神今天给我们的题目叫做恩典下的改变。在恩典福音里，我们经常听到牧师讲说，神爱现在的你，神爱的就是你现在的样子，这没有错。但是神太爱你了，不会一直让你是现在的样子，因为你现在的样子包括了你的境况，很多时候你现在的样子造成了你的境况。有多少人像我一样，曾经把生活搞得一团糟，需要神把我从境况中解救出来。我们在社会上经常听到有人说，说你要做自己，你要勇敢的做自己，走自己的路，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做一个孤勇者，感觉很好，是不是？在有一些方面，我可以支持你做你自己。比如说，你想把头发染成蓝色，我可以喜欢蓝色，做你自己。你想穿18岁的时候穿的裙子，确实有点紧，但我支持你，做你自己。你50岁了，想理一个两边都剃光，中间留一溜的那种，我都不知道叫什么的那种发型，我喜欢你用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做你自己。但是我不能无限的延伸这个逻辑。如果有一瓶麻醉神经的药能让你开心，让你飘飘然，不是医生开的那种，我不可能说我支持你，只要你开心就行，做你自己。如果你沉迷游戏或者从早到晚的刷手机，我不能支持你说让你去做你自己。如果你不管理你的财务，被人欺骗，借高利贷去做一些很奇怪的投资，我不能说我支持你，这是你的钱，你的信用，只要你开心，做你自己。因为这些都不是真正的你。你可以做你自己，但是你要做那个真正的你自己，那个新的你，神眼里看到的你，那个新人，新的自己。只是有时候我们不喜欢新的东西，即使新的东西是更好的，我们也不行。比如我们的孩子，在4岁之前， 我们家孩子很喜欢吃新的东西，不会因为以前没吃过就拒绝。但是最近一年呢，只要他以前没吃过，不是他爱吃的那几样东西中的一样，他就皱着眉哭着脸，你非得逼他，他才勉强吃一口。很多小孩都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我们与神同行的过程中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旧我曾经跟我生死与共，经历过很多的风雨，脱去旧我穿上新我，感觉上简直是对自己的一种背叛。很多人忠于过去，自己的过去胜过忠于神在他生命中的旨意。这有时候让我很难过，因为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我爱的人非要生活在那些把他的生活搞得一团糟的东西。所以今天神要跟这样的弟兄姐妹们说，你的生活是时候发生改变，你是时候要翻转自己的生命，是时候要获得财务突破了，是时候要摆脱债务了。神今天给了我们话语来破除一切在生命中绑缚我们的罪、习惯和陷阱。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从第十四节开始。这样我们就不再像小孩子，被各种异端邪说之风吹得飘来飘去，被人的阴谋诡计欺骗，随波逐流。相反，我们说话要凭爱心坚持真理，在各方面都要追求长进，成为更像元首基督的人。整个身体靠它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筋骨相连，彼此供应，使各部位各尽其职，身体便渐渐长大，在爱中建立起来。因此我们奉主的名郑重地劝告各位，不要再像不信的外族人一样过着心灵空虚的日子，他们的意念变为黑暗，因为那在他们自己里面的愚昧无知和心里的刚硬就与神的生命隔绝了。他们麻木不仁，放纵情欲，沉溺于各种污秽的事。但是你们从基督所学的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了他，在他里面受过教导，因为真理是在耶稣里，就要除去你们那照着从前生活方式而活的旧人，这旧人是随着迷惑人的私欲渐渐败坏。你们要把心灵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在公义和真实的圣洁里创造的。保罗在说什么呢？他说新的你还是真正的你。发现这一点，大家是不是很开心？所有那些你在处理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所有那些你自己看了都嫌烦的东西，所有那些困扰你的财物、夺走你的喜乐的东西，那些不是你的本质，不是真正的你。神眼里的你才是真正的你，其他的一些东西都会在神的同在中因着圣灵的大能而改变。我这样相信，我这样祷告，我这样宣告。天父啊，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求你今天用你的话语来启示我们，带领我们，带我们走进你的计划，带我们蒙福，带我们活出丰盛的生命。主啊，求你的灵今天膏抹我，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愿我口中所说的，心里所想的，都在你面前蒙悦纳，也赐给我们行出你的话语的力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现在请大家帮我一个忙，大家一起说，说神在我身上的工作还多着呢。
神在我身上的工作还多着呢，
我身上的工作还多着呢，
神在你身上的工作还多着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今天的情况如何，不管你今天的心情如何，上帝对你还有更多的计划。这也说明你还有很多棱棱角角需要打磨，你需要属灵的砂纸，神还有许多零件需要组装在一起。这个世界是一个车间，你现在还不是神要带进天国的成品。不要做你，做那个神在你到来到地球之前就认识的你。 世界经常给我们很糟糕的建议，让我们展现真我，忠于自己，顺从本心，发挥特长。我从小就是这么做的。我发现我最擅长的就是写和说，我动手能力不行，所以我后来做了程序员。程序员不需要自己做事，程序员只需要把要做的事情写下来，让电脑去做。所以后来我做了管理干部，管理干部只需要动动嘴皮子，让其他人去做。即使是讲道，我跟玛利亚也有分工，他讲实操的部分，我讲感性的部分，讲原则的部分。但是我同时也知道，我还有一些能力和特长，神把他们放在了我的里面，是我自己从来没有见过。我和玛利亚刚到英国的时候，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花了3天的时间给儿子搭了一个儿童乐园，有滑梯，有秋千。玛利亚买这个儿童乐园的时候，没想到买回来的是一根根的木条，一块块的木板，要一根钉子一根螺丝的钉起来，上百块板，上千根钉子。我从小到大没做过这么大的工程，我以为我做不到，但是在神里面我做到了。神让玛利亚下单买这个儿童乐园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我能做到。所以不要妄自菲薄，说我做不到，不要说我改变不了，我只能是现在的样子。你低估的不是你自己，你低估的是你的神。不要说我就是这样，我妈就是这样，我们那儿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就是这样做事儿的。你里面的圣灵每天都要面对你给他出的这些难题。对，我们应该在耶稣基督的救赎和恩典之中接受自己，不给自己定罪。但这不应该让我们自满，不应该让我们躺平，不应该让我们一成不变。在恩典中接受自我带来的应该是改变。所以让我们回到第14节，看看保罗是怎么说的。保罗说，这样我们就不再像小孩子被各种异端邪说、新闻广播、小道消息、专家意见之风吹得飘来飘去，被人的阴谋诡计，吃这个可以治癌症，吃那个容易得癌症，算命还愿买这个会发财，被人的阴谋诡计欺骗，随波逐流。保罗说这些不会再发生了，相反，我们说话要凭爱心坚持真理，在各方面都要追求长进。这是我觉得最有恩高的一句，我会长进，成为更像元首基督的人。大家一起说，长进，成为，
长进，成为，
我会长进，成为更好的人。我会长进，成为更好的爸爸。如果去年我是好爸爸，你等着看我今年，我会是一个更好的爸爸。我会长进，成为更好的牧师。我会长进，成为更好的老师。我会更诚实，我会更敏感，我会更温柔，我会更刚强。神给我什么，我就讲什么，我不会再担心人怎么想。我要长进，成为。当我长进的时候，神会保证我得到我需要的经验，保证我得到我需要的帮助，可以成为他呼召我成为的人。我要长进，不要记住我现在的样子。因为一个月之后你再见到我的时候，我会更像我的造物主，因为我的生命一直都在向着神的样子长进。你说我变了，我希望我变了，因为如果哪天我不再变了，我就不需要在这个地球上了。我必须长进，因为我必须成为神设计的那个我。不是因为，不要因为我还是颗橡子儿，就批评我。你不是说你像橡树吗？我是。给我合适的土壤，给我合适的环境，给我合适的水分，给我合适的时间，我会长进，成为一棵橡树。保罗接着说，说整个身体靠它巧妙的结合在一起，这说的是我们的成长关怀小组。如果你想变成神设计的样子，不要把那个样子变成你的偶像。你长进成为的方式是要与别人一起，跟能够鼓励你和挑战你的人 一起，筋骨相连，彼此共应，使各部位各尽其职，身体便渐渐长大，在爱中建立起来。因此我奉主的名郑重地劝告各位，不要再像不信的外族人一样过着心灵空虚的日子。他们的意念变为黑暗，因着那在他们里面的愚昧无知和心里的刚硬，就与神的生命隔绝了。原文里用的这个刚硬这个词，是从断了的骨头来的。断了的骨头如果没有接好，在愈合的时候会结出很硬的茧，非常刚硬，是不是很像在我们生命中发生的情况？我们在人际关系中受伤，在生活经历中受伤，在试炼中受伤，在诱惑中受伤，如果伤口没有很好的愈合，就会结出刚硬的茧子，让我们得不到神想要在我们的生命中给我们的东西，让我们无法长成他想要我们成为的人。但神不会让你生活在伤痛，神不会让你的断裂不能正确的愈合，他会把你带出断裂，让你能够变得更好，更刚强，更温柔，更善良。我会比我受伤之前更好，我会比我被解雇之前更好，我会比我们吵架之前更好，我会在失败的恋爱中学到智慧。当神治愈我的时候，从死里复活的神会呼召我进入荣耀的未来。我赞美他的名，因为他让我长进成为。保罗说，不要学那些外族人，不要学那些不信的人，他们丧尽天良，放纵情欲，沉溺于各种污秽的事儿。你看保罗在这里说，他说他们放纵情欲，沉溺于污秽的事情，这跟说他们迷失在这些事情里有很大的区别。放纵跟迷失有很大的区别，每个人都会迷失。看看你旁边的人，假如你还没有见过他迷失在罪里，那只是因为你没有跟他去过让他迷失的地方，你还没有在他迷失的时候遇到你，他还没有在你面前表现出来。我们都会迷失，只是不同的程度，不同的种类，不同的形式。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有人性。不过不用担心，神为你的人性准备了恩典，神为你的那些时刻准备了恩典。我为什么又对着我老婆发火？五分钟之前我还在听讲道呢。因为你是人，你的老婆会原谅你，但是不要让你的人性和神为你的人性准备的恩典变成你放纵的借口。只是因为我挣扎，不代表我要投降，这有巨大的区别。理解这个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需要在安息和改变之间找到平衡，我需要在满足和目标之间找到平衡，成为更像元首基督的人。这是一个很宏伟的目标。我刚接触恩典福音的时候，我以为我不需要改变，但是希伯来书说你们与罪征战还没有抵抗到流血的地步，所以当你说我一切办法都试过了，我改变不了，你真的什么办法都试过了吗？我想给你们讲一个玛利亚的见证，她不喜欢我讲她的见证，所以请你们为我保密啊，不要再发微信问她说你们家到底有多乱。玛利亚非常的完美啊，这是我们的家。玛利亚非常的完美，从我遇到她的第一天她就非常完美，我爱她的每一点。不过呢，她跟我在一些事情上有不同的认识。我是那个什么东西都需要放在固定位置的人，只要离开了固定的位置我就找不到。玛利亚是觉得任何地方可以放在任何位置的人，而且呢，他经常向我展示他用知识的语言可以找到那些我以为他不可能找到的东西。但是就在神让我变得温柔的同时，神也改变了玛利亚，非常让玛利亚呢变得整洁。现在玛利亚要求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要放在固定的位置上，用完了要马上放回去，孩子玩完玩具之后要马上放回去。神让玛利亚突然有一天接受不了家里乱，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一天他说他受不了了，要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三年都没在乎，但这一次他真的受不了，他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每天从早干到晚，累得不行，收拾屋子。可是呢，收拾屋子需要好几天，弄乱不需要，家里很快又恢复原样，他又花了很多时间收拾。这样两三次之后，他下定决心，他给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规定了位置，每天监督我们把东西收回原来的位置。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有时候改变是辛苦的，是需要付出努力的。你以为恩典在你的生命中做工的方式，就是用一个神迹把你的家自动的收拾得干干净净吗？你什么都不用干，东西可以乱放，晚上关灯睡觉之前宣告说我的家是干净整齐的，第二天一睁眼家里就整齐了吗？不是的，恩典工作的方式是让你自己学会把东西收好，把家里保持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等你自己学会了，他反而派一个你一直期盼来帮你收拾东西的人到你的家里来帮你，因为他想要让你改变。恩典会让你改变，但不是通过定罪，不是通过他的老公天天在他耳边唠叨说你怎么乱放东西，不是让他觉得很烦，不是让他觉得我不够爱他，不能包容他。相反，恩典是让他的老公在这段时间里面变得超出他预期的温柔，超出他预期的尊重他，赞美他，关心他，爱他，让他有力量去改变。定罪让人泄气，让人生气，让人没办法改变，甚至不愿意改变。有多少人是因为老公或者老婆常年在你的耳边唠叨你，给你定罪改变的呢？老公40年如一日，每一天做都做不到的事情，为什么牧师觉得每周唠叨一次会有用呢？只有恩典才能让你改变，因为恩典走进你的里面，从你的里面给你力量去改变。但是有些人没有把恩典领受成能够改变他们生命的力量，他们把恩典领受成允许他们继续生活在那些给他们带来痛苦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里面的许可。你为什么需要许可来生活在痛苦里呢？你本来就可以啊，谁能管得了你啊？恩典不是给你干这个用。所以保罗说，但是你们从基督所学的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不是那些情欲，那些污秽的东西，不是一生气就说脏话，不是因为别人都彼此伤害你也要伤害他们，不是你刚硬了，因为你破碎的骨骼没有在那位治愈者的手中重新接好。保罗说，这不是你从耶稣基督那里学到的生活方式，这不是你，因为别人都这样，所以我也这样。你不会这样，以前也许会，但现在不会了。大家一起说，我现在不会了。
我现在不会了，
现在不会
了，
我现在不会了。
神为我做了这么多，所以我现在不会了。我带着这些问题来教会已经18年了，但现在不会了。恩典里面有力量，恩典里面有许可，许可你与众不同。那不是我，那是我的同事做的事儿。那是我长大的时候看到别人做的事，那是他们对我做的事。但我为什么要带着他们对我做的事情走进神给我设计的未来呢？那些事情要留在过去，因为我要长进成为耶稣的样子。我不会再任由环境推动我去做事了，我不会跟着感觉走，让感觉直接把我带到悬崖边上。我不会再只相信那些让我自我感觉良好的人跟我说的话，我会长大。这就是神在第14节告诉我们，神说你要长大。什么时候你才能长大呀？什么时候你才不会重复同样的行为模式得到同样的结果呢？什么时候你才下决心长大，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从而改变你的生活质量？什么时候你才能决定与你的神同工？什么时候你能下决心说，主啊，我要把我的破碎放到你的手里，请你为我修复。 当你这么决定的时候，神迹就会发生。神会说，那不是你，我为你准备了一个新的你。你一旦做了这个决定，那些曾经绑缚你的，让你在生活中痛苦的，让你生活在不安中的，让你生活在贫困中的东西，就再也不能辖制你的生活了。恩典不是让你拖着你的坏习惯和那些耶稣用他的死来帮助你改掉的东西，到主耶稣面前去为那些耶稣想要把你从中解放出来的东西辩护的理由。我们今年要把自己从一些东西中解放出来，因为我不想再看着我爱的人，因为终于那些让他们一次次跌倒的习惯，终于那些让他们一次次跌倒的思维方式，终于那些让他们一次次跌倒的罪，而不能走进神的命定里，不能得到神要赐给他们的丰盛的生命。所以恩典不是让你躺平的许可证，恰恰相反，恩典让你没办法躺平，没办法放弃。大家跟我一起说，说我没办法放弃，
我没办法放弃，
没办法，
没办法放弃，
我没办法放弃，
我没办法放弃，我没办法放弃，
我没办法放弃。
阿门，我没办法放弃，我没办法放弃神呼召我去做的事情，我没办法放弃。摩西没办法放弃，他躲在沙漠里40年，给他老丈人放羊，最后还是得去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神让他没办法放弃，他在旷野里带领了以色列人40年，虽然他自己没办法跟他们进应许之地，跟他们一起吃葡萄，但他还是不能放弃。你没办法放弃，即使你做不了你以为你会做到的事情，你也不能放弃，你还要帮助别人做到。你没办法放弃，你还是会生以撒，虽然你的身体已经像死了一样，这是圣经在说亚伯拉罕，你还是得去再试一次，你得进去跟萨拉再试一次，因为神要给你种子，你没办法放弃，因为这非常关键。你没办法说我跟耶稣的差距永远都只能是这么大，我从罪的绑缚中能得到的自由就只有这么多了。你不能想办法用你的小聪明躲过神要在你的生命中做的那些改变，你没办法放弃。有人说，牧师，我就放弃了，你能拿我怎么办吧？我会去扎你的轮胎，当然我是开玩笑的。我曾经以为玛利亚永远不会变成现在的样子，我曾经以为我永远没办法变成现在的样子，但是当神要改变你的时候，你相信我，他总有办法。他能改变与神斗与人斗的雅各，他能改变我，他也能改变你。你越早一点顺服，就越早一点蒙福，因为神不会就这么让你放弃，神不会就这么让你放弃富足，神不会就这么让你放弃喜乐。你说我就是一个忧，我是忧郁的人，我做过性格测试，我做了3个不同的性格测试，我都是忧郁的人。不管你做过多少性格测试，如果神说你会喜乐，神不可能说错。我们是不是都能认同起初没有宇宙的时候就有神，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神说要发生，事情就发生了。所以如果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认识你的神，告诉你你是，你能，你必须。你知道保罗是怎么说的吗？这让我觉得很有盼望。他说你必须，中文译本中翻译成你就要，你必须，你就要，都是一个意思啊。就要除去那照着从前生活方式而活的旧人，这旧人是随着迷惑人的私欲渐渐败坏。我们想要成为新人，需要有必须的意识。你不能对自己说也许。你会参加关怀小组的活动吗？我也许会。你会参加晨祷会吗？我也许会。你会听关系大学的课吗？我也许会。不，你必须，你必须做，你就要做。为什么？因为神呼召我去做。如果我不去做，我的生活会很糟糕，我会自我破坏，我会崩溃，我会发泄到别人身上，我会花很多很多的钱去掩盖我放弃了神呼召我去做的事情所带来的结果。 恩典要让你行动起来，而且是必须行动起来，不是让你跟一群朋友相互安慰，幻想着恩典会祝福你自己上当受骗胡乱做的投资，这不是恩典。恩典不但会对你提出改变的要求，恩典会进入到你的里面，给你改变的力量，给你改变的能力，给你改变的愿望。恩典让你可以放下过去，告诉你自己，我之前做不到的我现在可以做到。我的老丈人非常喜欢钓鱼，不知道是在发现啥，但是呢他只能在允许钓鱼的地方钓鱼，钓了鱼还不能把鱼拿走，要花钱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靠人力改变自己的努力都难以持久，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我们没有所有权的地方，我们不拥有这块土地。亚当把这块土地的所有权给了撒旦，直到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在我们的生命中领受他的大能，领受他的权柄，让他的灵进入我们会腐坏的身体。靠我自己我做不到，靠我自己我改变不了，因为我没有所有权，所以我总是努力的想要迈上去，但总是摔下来，我会困在那儿。可是神说不要急，当我登上一座叫各个他的山的时候，当我用重价把你买赎回来的时候，当我在你的身体里立定我的宝座的时候，你需要明白，我来不只是给你我的同在，我还是来给你许可的。你在摩西的律法里做不到的，你靠你自己做不到的，你过去做不到的，神说我会用恩典为你做到，因为我给你许可，我给你许可来敬拜我，我给你许可宣告我的名，我给你许可坦然地来到我的施恩宝座前。你感觉到了吗？神说你可以在这里钓鱼，你可以在这里敬拜，你可以在这里站起来，你可以在这里宽恕，你可以在这里翻转，你可以在这里开启新的生活，因为我拥有这块地方，我用宝血和复活重新拿到了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给了你许可，我打破了罪和死亡对你的束缚，你可以改变了。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中有很多人，他们对救我的忠诚超过了他们对新我的向往。我们真的是这样。我有时候还想玩 PlayStation， 上网的时候偷偷查一下我喜欢的游戏有没有出新的版本。我已经戒了3年了，但现在还是有这样的想法，还有这样的牵挂。罪对我们堕落的肉体有非常大的吸引力。所以一个在我们生命中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你是更忠于你的局限，你是更忠于你自己的局限，还是更忠于神给你的能力？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说你要是为你的局限辩护，你就该着有这些局限。如果你说我这个人就是脾气不好，那你就只会继续消耗掉原本可以很美好的关系，阻止你生命中的人像他们本来可以的那样去爱你，因为你脾气不好。哎呦，我真的不行，钱太紧张了，我大方不起来。要记住，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所以你每为你的一个局限辩护，就是在压缩自己的生存空间。我不太爱说话，所以我不愿意站出来提意见，那你只能在沉默中忍着，直到忍不住的时候彻底爆发，会比你学会表达自己要糟糕的多。但是跟过去的自己告别确实很难，因为我的过去曾经在过去帮助我度过了很多难关，他是我的老朋友，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很熟悉，感觉很安全。你知道告别过去的生活方式有多难吗？即使过去的生活是给埃及人做奴隶，即使过去的生活方式是皮鞭，是绑缚，是贫穷，是债务，是每天都在欺诈和暴力的夹缝中生存，特别你旁边还有一些人在喊说做你自己，做你自己。但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在此刻领受那住在你的里面的来帮助你成全你给你能力的圣灵想要给你的改变的许可证，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你会生活，你的生活会变得多么丰盛吗？你知道我们在为我们自己的缺点辩护的时候，是多么的有创造力和想象力。假如你把你用来辩护你为什么做不到的那些创造力拿过来，使用在神要你成就的事情上，你可以成为下一个迪斯尼，下一个斯皮尔伯格。你非常有创造力，你能发明根本不存在的问题，你会纠结于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也许会出现的问题。你知道我想去报名，但也许现在已经有比我更优秀更合适的人已经报名了。如果你使用你为自己的缺点辩护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你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律师，因为你不但跟那些告诉你你可以变得更好的人争辩，你不但跟那些在你的生命中能找得到的说明你能做到的证据争辩，你还会跟全知全能的神争辩，跟创造你的神争辩你是什么样的人。神给你意象，给你异梦，给你预言，来告诉你你里面还有更多，他给你展示你能做到更多。但你会站到神的面前跟神说，我不行，我没做到。你是你的局限的辩护律师。如果你为你的局限辩护，你就只能住在你的局限里。但是如果你认同神的话语，你可以超越你的局限。如果你认同神的话语，说我知道我的境况想告诉我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知道我的过去是什么样的，我知道我的过去似乎在告诉我我不可能比现在过得更好，我知道这在我的生命中发生了很多次了，让我觉得我逃不出他的奴役。但是现在我要在这个时刻做一个决定，我要脱下所有那些不是神穿在我身上的。我不只要做这一次，我不只要下这一次决心，因为保罗说每一天你醒来，每一次你的局限压迫你，每一次你想说我控制不住，我总是这样，我从来都是这样，当这样的时刻到来的时候，与其跟神去辩论，不如去认同你的神。神说，我已经给了你我的恩典，我已经给了你我的能力，这些都够你用的，你就认同它。也许你知道我能做到，所以你允许我进入这个境况。你可以像民数记里面的间谍一样说，我们不能去，我们太渺小，他们太强大，我们像蚂蚱一样。你知道最后会怎么样吗？他们有一个像蚂蚱一样的自我认知，结果他们像蚂蚱一样在旷野里过了40年。因为如果你跟神争辩，你会看到你的局限会在你的生命中做什么。但是如果你认同你的神，跟你的局限争辩，你就有机会看到神要在你的生命中做什么。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你有没有为你成为不了什么辩护过，跟那个告诉你你已经试了的神争辩，跟那个在世界奠基之前就已经为你制定了生命的计划的神争辩？神说，因为我知道我为你们安排的计划，我的计划不是要降祸给你们，而是要祝福你们，要赐福给你们，使你们的未来充满希望，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在你身上的工作还多着呢。当然这是耶利米书29章11节，是耶利米的畅销金曲。他通过这段经文，他在教导以色列人。但是你知道吗？当神跟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自己当时并不相信神能通过他做到很多。他当时去跟神争辩，他有三个理由。第一个是我没有，第二个是我不知道怎么办，第三个是我没法跟他们比，我太年轻了，我不像那些年长的先知可以发预言，我没有话语，我没有资源，我没有钱，我没有时间，我没有精力，我腿脚不利索，我太老了，我太年轻了，摩西太老了，耶利米太年轻了，这种借口还可以有很多。但是我想让你看看神是怎么说的。耶利米1章5节说，神说，我使你在母腹中成形以先就认识你， 那个你要长进成为的你，神呼召你成为的你，是那个神已经见过的你。这是不是能减轻你的压力？哎呀，我要是能那样就好。你可以把要是这两个字去掉，你就是那样。在生活还没有在你身上做生活做的那些事儿之前，在你自己还没有在你身上做你做的那些事儿之前，神就已经认识你。神说，我在你没出生的时候就认识你，说明神知道你的潜力，同时也说明你不知道。你知道你的过去，你知道你的喜好，你知道你的问题，神知道你的潜力，只有神知道，只有他知道他在你里面放了什么，只有他知道你在两年后会成为什么，他现在正在为这个训练你。你必须相信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些，你必须拿出一点信心来，神认识你，对你来说是未知的，神已经知道，对你来说不熟悉的，神非常熟悉，他知道你的潜力。所以大家一起说，神知道我的潜力，
知道我的
潜力，神知道我的潜力，
知道我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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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这是耶利米书一章五节，然后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神说，我知道我对你的计划。神知道我们的潜力，神也知道他对我们的计划，他也知道他对你表妹的计划，他也知道他对你婆婆的计划。你总是想改变他，但你做不到。可是神会在一年之后改变你婆婆看问题的方法。他也知道他对你领导的计划。你觉得他是个混蛋，但是神在六个月之后就要把他挪走了。所以不要失去耐心，哪儿也别去，因为他知道。我的自信来自于神的知识。他说，你成形之前我就认识你，先有了灵才有了骨，在你有出生证之前你先有了许可证。我还不知道你吗？当人说这话的时候，他们想把你局限在他们熟悉的样子，但是当神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要呼召你进入新的你，新的季节，那个眼睛还未曾看到，耳朵还未曾听到，人心还没有想到的，但早就在神的计划里的计划。我知道我对你的计划，剧透一下，你并不知道。你知道你对你自己的计划，你还知道你对你女儿的计划，但是你的计划没有神的计划管用。神在你身上的工作还多着呢，所以你不能按照你去年对自己的认知来行动。你会让你自己惊奇，看我处理这件事处理多好，看我现在不财迷了，结果神给了我很多的钱，看我来听讲道了，看我参加成长关怀小组，看看神在你生命中做的这些新事儿。为了神在我们生命中做的这些事儿，我们应该给神一些赞美。为了神将要在我们生命中做的事儿，我们应该给神一些赞美，因为他认识你，他知道他对你的计划。所以神为你设计了一个未来，但是他不是把你的未来带给你，而是把你带向你的未来。神为你设计的未来跟你完美的契合，因为他在把你编织进你妈妈的肚子里之前就知道你，而那个你是神忠实于的你。神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你带进他为你设计的生活，不光是为了你，还为了他的荣耀，也为了其他人。他还没有结束他的工作，你就不能放弃。说，假如真那么容易，我早做到了。你只是还没有在这条路上走足够久，还没有看到你的信心的果实。如果你总是跟你的未来过不去，你可能永远也看不见这果实， 因为你总是抓住你所熟悉的过去不放，不要跟你的未来过不去。如果上帝指正你的错误，快点接受，别那么抵触，以至于一直留在糟糕的生活。当有人看到你的一些问题，不要第一反应是耻辱，就像亚当在树林里躲避神的时候一样，耻辱感会让你没办法改变，会让你反弹。这就是为什么律法不管用。你要谦卑自己，要放下自己的感受，去聚焦于思考你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我想了想，我还是应该去向我的老婆说道歉，而不是做过去的我，八个星期不跟她说话。神要在你的婚姻关系中祝福你，冷战不会帮神任何忙。所以改变，跟随神，你知道绑缚你的那些局限，但他知道他对你的计划。他在你有这些局限之前就认识你，而且他在你有这些局限之前就已经有了计划。这让我想起他们在约翰福音里抓到的那个妇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但是我想到那些说我们给犯罪的人许可证的人，我在想，主啊，我不需要你许可我去过犯，我需要你的力量去改变。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真的不需要有人向我扔石头，因为我已经在我自己的内心里把我自己折腾得够呛。大家可以回去好好看这段经文，我每一次看神，看这段经文，神都给我新的启示。耶稣那天正在圣殿中讲道，他们拖着这个女人来见他，他们说，我们在他行淫的时候当场抓住了他，这帮变态你怎么抓到的？而且行淫需要两个人的男的呢？现在耶稣必须做一个决定，因为摩西的律法说要用石头砸死他，而且他们是带着石头来的。也许你不觉得有人在向你扔石，也许你觉得，有时候你觉得别人是这样看你的，但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你，他们想着让他们偷偷的事。但不管怎么样，你应该担心的不是那些人，对吗？你应该担心的是你自己向自己扔石。你可能以为我在讲的是你必须改变，否则神会对你如何？不是的，我讲的完全不是这个。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那些人，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们已经得救了，但是他们的境况，他们的生活状态并不符合他们的新我的身份，所以保罗想要他们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个女人也是一样，她衣服凌乱，被人拖着走了几条街，她不满意自己的生活，但也完全知道她没办法为自己辩护，因为她被抓了一个现行。所以耶稣做了这个动作，反映了神让我今天给你们讲的道。他开始在地上写字，我想他是在提醒我们，他知道我们都是从尘土来的。他在地上写的字一定很奇怪，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写。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那个没有罪的人可以向这个妇人扔第一块石头。然后他开始在地上写。有人这样说，但是我没办法证明。有人说他在写他们的名字和他们做过的一些事儿，一些他们不愿被人抓现行的事儿。也许他们并不是没有犯罪，他们只是没有被抓到。所以道貌岸然没有用，因为我们有一个会在尘土里写字的神，用那双唯一从来没有过犯的手写，神性与人性的接触。圣经说他们一个一个的离开，岁数大的先走了，他们是按照有多长时间可以用来搞砸自己的人生的顺序离开。哎呦， 他在写那个人做的那件事儿，我还是赶紧走吧。他是怎么知道的？但是我想给你们讲的不是他写了什么，而是他做了什么。因为现在所有的人都走了，所有的石头都掉在地上，只剩下一位真正公义的人。然后他问这个妇人说，妇人，他们到哪里去了？没有人定你的罪了吗？这就是恩典为你做到，没有人能再定你的罪了，恩典会抹除你的罪带来的后果，恩典会给你下一次机会，恩典会给你一次又一次机会，因为他爱你，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神他爱你。然后我们看第十一节，他说，主啊，没有了。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我想要你改变。圣经就是这么完美，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再跟你说的更明白。我不定你的罪，我手里没有石头，但我的手里有治愈，我的手里有释放，我的手里有修复，我的手里有力量，我的手里有能力，我的手里有盼望。回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并不一定会读错圣经里面的字，但有时候我们读的语气有问题，我们读的地方有问题。我们在西奈山上读圣经，而不是在哥哥他身上，不是在耶稣用他的宝血买赎了你的生命的山上。耶稣在那里说，你可以被宽恕，你可以被治愈，你可以被洁净，你可以有美好的未来，你有新的开始，你有丰盛的生命。说，我不会给你定罪，去吧，去过一个没有罪的生活。他们想给这妇人的是惩罚，耶稣想给这妇人的是许可，不是犯罪的许可，是摆脱罪的许可。神给你今天的话语是为了给你许可，去吧，过一个没有罪的生命。因为没有罪的耶稣已经给了你一个新的身份，也给了你一个新的开始。你知道，你总是说，主啊，现在太晚了。当神告诉你他给了你盼望和未来的时候，你真的要跟他争辩吗？你以为他不知道你需要多少时间吗？那造了你的神，你真的要跟他争辩？那个照着他的样子创造你的神，或者你想要在这一刻认同，也许我就是神说我是的那个人，也许我不是我做过的事儿，也许我比我做过的所有的事情加起来更大，比我的基因遗传历史原因更大，也许我看错了我自己，而神看的是对的，也许我不需要喝酒，也许我不需要打游戏，也许我不需要接受抑郁症，也许我可以找到平安的生活方式，也许我不会一个人死去，也许我会找到伴侣，也许我还能重新去爱，也许我能改变些什么，也许我能给我的儿子树立一个更好的榜样。不管是在跟你说什么，我想把你带进对他的认同，认同他说的话。这是我们信耶稣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认同神所说的话。这就是你经常说的阿们的含义。阿们不是说你讲的不错哦，阿们是说我认同，就让他这样成就吧。假如你是这么说的，就让他这样成就吧。假如你说我是这样的，就让我来做到吧。假如你认为我不是这样的，我今天就下决心彻底改变，即使需要我花我下半辈子所有的时间来摆脱我的过去对我的绑缚。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我就像要穿上一件新的衣服，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我就像要穿上一双新的袜子。我下定决心去跟随你，因为你是我脚前的灯，你是我路上的光。世界的光说，去吧，别再犯罪了。去吧，别再犯罪。这会很难，但也会很不一样。不要放纵自己去过让你痛苦带你走向死亡的生活，因为创造你的生命的主要给你更丰盛的生命。主耶稣，今天我把你的子民带到你的脚下，这里没有石头，只有公义来领受。低下头，闭上眼睛，神的灵在这一刻正在一些人的生命中做工。把你的生命交给耶稣，相信他，顺服他，跟随他的带领，把你交给他。这就是那个时刻，停止为了你自己而活，为主而活，停止相信你自己的局限，相信他的计划，停止靠你自己的力量去做，从他那里领受，领受恩典，领受改变的力量。如果你听到你的内心有温柔的声音，那是耶稣在告诉你，我不定你的罪，但是我想要你改变。在这一刻，如果你感觉到他的呼召，可以跟我一起来做这个祷告。因为圣经说，只要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得救了。我们是通过信心在恩典中得救的。现在如果你想要把你的生命交给耶稣，请你跟我一起大声的祷告，说，天父啊，我曾经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一位救主，我的公义在我的救主之中。今天我接受耶稣做我生命的救主，我相信因为他的死我得到了拯救，他复活给了我生命，我领受这新的生命，这是我新的开始，我会改变，按照神的旨意改变，我会长进成为新人，在神的恩典之中领受新的生命，新的祝福，过更好的生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